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创世纪》第三章。这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一个篇章，讲到人类的堕落。人类的堕落是因为人没有顺服神，吃了神不要他们吃的果子。我们已经讲过，我相信那不是因为分辨善恶树或者说知识树的果子是不好的果子，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在那里去发挥去做文章，上帝造的，你不要忘记在第一章他造的一切，他都说神看着很好，对吧？神看着是好的，甚至看着甚好，所以怎么可能园中有一棵不好的树啊？事实上，所罗门求智慧被神称许，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提到神喜欢我们有美好的知识跟智慧。在新约时代，使徒保罗他为教会的祷告几乎主题都在于我们有美好的智慧、悟性啊、知识、见识等等，所以那是美好的。所以我比较相信，神不要他们吃是次序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要紧的一件事。我们已经花不少时间讲创造的时候神放了这个次序的法则，我希望这件事深印在你的心里面，而且你晓得去应用在许多的事上，因为跟一直到今天跟我们生活有许多的事都息息相关的。那在这个吃生命树的果子跟吃知识树的果子这个次序上面其实是特别要紧的，因为人类正是在这一点上面失败堕落的，所以你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所以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或者应该说我们不要有一个急着要分辨对错的习惯啊。所以你应该养成一个不要那么急着分辨对错的习惯。这个不是叫我们变成是非不分，不是的啊。有一些我们当然本来很自然就知道是对跟错，可是当你遇见一个 case， 也许是你旁边的一个人，也许是你自己，当一件事情好像做出来表现出来是错的时候，有可能你不要那么急着要分辨错误，立刻的反应就是要告诉对方说你这样错了，你要改变。神没有这样，神并没有这样做，但是他正面的要人好好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连我们自己，当然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全心的追求对的事情。可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有许多东西并没有像我们表面上以为的对错那么分明啊。我们大可以慢一点，当然你慢一点并不是叫你去做错的事，但是你不需要那么快要分辨这些事。而那个时候你如果想起来我们应该先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什么意思呢？基督自己是生命树的果子，今天在新约时代应该神的儿女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更容易明白什么叫做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我们那个时代，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表号，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实质，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事情。当我们说我们可以吃主喝主，当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觉到满足喜乐，那是什么？那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当你遇见有一些事情好像很快浮起，要去判断它对错，甚至要付诸行动去告诉别人，去纠正别人等等的时候，我们先停下，回到里面，我们再摸着主一下，要亲近他，要确定我还在渴慕的状态里面。懂不懂我最后这一句话？你能不能分辨 你是不是正在渴慕的状态里面。渴慕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对吧？渴慕是一个你可以明确的感受的事情。你还是会很想要来摸着主的同在，来摸着他。你有一个渴慕，当你确认这些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在一个比较对的光景里面。很可能你再抬起头来看同样的那些事情，你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不是说你会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不是的，而是你会对他你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来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希望你能够实行而且了解我讲的意思。其实连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的，比方我们有时候拿这个当例子，你看见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看见一个人在抽烟。我过去比较年轻的时候不时的看见跟我们一起去探访别人去传福音的同工，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友，他们一碰到这个，其中有人第一件事就告诉他说不要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你是要去传福音的，所以怪不得有一些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不是认为你是敬畏神的人，你认识福音，认识耶稣等，不是。他说基督徒就是反对抽烟，反对喝酒，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人。你没有真的在见证基督，你知道吧？有可能他抽烟不好可是那是次序的问题，也许那不是你现在应该去做的事情。每一个人有他的时候，有的人他们确实不放下他的烟瘾，他很难好好跟随主。我知道有像这样的人，那当你教导他，你传福音给他，让他明白他要好好寻求主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碰见这一件事，因为梗在他的跟主之间。那不需要你告诉他什么，他自己会认真对付的。可是我也知道有人不是这样，他们可以仍然做像抽烟这样的事，却能够真认识主，而且很渴慕追求主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开始要对付这个，可是会有他的时候不只是像抽烟这种比较，你很难本着圣经说它是不对的事而是另外一些你从圣经真理很确定知道那是不对的。比方也许有的人还在有外遇当中，或者还没有结婚可是跟人同居当中，那这个是很明显在根据圣经好像应该就是错误的，就是连这个我都不觉得你传福音的时候要拿这个来当先导，好像人不离开这些不改变这个他就不能信主似的。我有可能不见得我不是说一定不是我也不要你因为我这样讲，如果有人他讲信主然后问你说我还在跟人家同居怎么办我不是要你因为听我讲就跟人家说那没有关系，他已经自己意识到这些了，可能就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跟他谈。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次序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要谈这些事的时候，也许不是你一定要直接的切入去谈的时候。那我很难告诉你什么情况底下你应该这样谈，什么情况不要这样谈，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他不是一定知道他对错就一定要去谈的事。那你自己要去斟酌，要去思考揣摩。我们学习这些正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生命成长的意义之一所以希望我们认识这一件事。但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把次序弄颠倒了， 凭自己的私欲先选择了神没有要他们先做的事，所以他们就违背了神。圣经说他们的生命就开始走向不是神原来要他们的样子。新约圣经用一种方式来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们原来要彰显神荣耀的，现在亏缺了，因为他们没有走向神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目标。那神很有意思，他选择用希腊文写新约圣经。希腊文里面特别有好几个跟真理有关系的很关键的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义就特别的有意思哈。有可能有很多的语言不见得有那样的意思哈，而这是其中一个特别要紧的事，就是罪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一个人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hamartia 那个字就是射不中地，没有射中红心。那正是圣经里面对罪最主要的形容，而不是指着你作奸犯科做了犯法的事。虽然那些事也常常也是罪，可是罪更核心的意义是像这样。在这个定义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不犯罪啊，没有。这是我们最近在主日聚会罗马书里面提到的，而且从那天开始罪就进入了世界，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而罪刚进到世界的时候，第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人类开始转个方向走向不是神要他们有的生命的样式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去杀人，那到第四章才有的，而是低头看见自己，然后就觉得我怎么没穿衣服，然后就觉得羞耻，为自己预备树叶去遮身。这是我们上一次最后提到，你还记得吗？那我们已经讲过，有一些人喜欢在这里做文章，把人类的这吃春遍善恶树的果子跟人类的性的事情、性欲啊、性行为这些扯在一起讲，甚至说成好像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似乎像春药一样似的，就是会激发你的性欲，好像人本来没有性欲一样。那个一定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因为圣经从一起头就告诉人要生养众多的。我相信他们觉得自己赤身肉体羞耻，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把眼目从神转离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事。如果你了解而且同意我们常常讲的，我们把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生命最核心的事，是福音里面最核心的事情，甚至它还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它不只是开头是这样，而是到永恒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直望向神，我们的眼目定住在神身上。是那么要紧的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当亚当夏娃把他们的眼目转离了神，是何等严重的一个亏缺神的荣耀。他们所以会这样，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敢看神啊，因为他们犯了罪违背了神，所以就不敢看神。但是这就变成恶性循环，越不敢看神，他们的生命就越不会得到医治。他们其实应该像有的小孩子都懂得的事情，做错事父母要责罚他的时候，他不是跑掉，大一点的孩子就会跑掉，小小孩一向都是父母越要责骂他甚至要处罚他的时候，他越靠近妈妈想抱住妈妈，对不对？应该这样。如果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这样做，我觉得很可能救恩的道路会更提早一点就成全的。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躲避神。 我上一次最后提到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相信我们直望向神才能够更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包括认识我们周遭的环境，认识别人，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对这许许多多事物的认识，包括对事物、环境、别人、自己，所有这些认识，应该用我们怎么样望向神来定义的。我希望你已经明白这些事，那是当年亚当夏娃失落的。可是你如果成为基督徒好几年，你应该要明白这件事了。如果你不明白，我自己会觉得有可能你不够得到这样的教导。我在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主，大家都知道我的见证。那个时候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改变、一个影响、一个光景，就是我被神自己吸引。那个吸引不是指着要为神做什么事，这是就是我信主那个时代，我旁边我参加的教会学校团契，那个时候我旁边那些传道人都是就是现在我仍然觉得是最上选的神的仆人使女，可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并没有那样教导，他们常常连我们被神吸引都教导成因此我们会很关心神的工作，想要传福音，更多的服事。那个包含这个，但是有另外一些东西并不需要用这个来定义它的，而是我们被神吸引就是会直望向神。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想就是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和合本的那些宣教师也有一些人不见得很有这样子的认知跟经验，所以他们在翻译一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就不够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比方那一句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翻译做仰望就很容易让人理解成，事实上也后来很多传道人也都是这样教导，因为我出信主那些年人家都这样教导，那就是说当你有需要，你遇见危险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就仰望神，意思就是说倚靠神的意思，而那个大概就跟你要去祷告祈求这些产生关系。可是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不是这样，他用了一个最平实的方式清楚地讲这一件事，他用了一个字，而且那个字显然如果你熟悉希腊文你一定会被吸引的，因为那个字是特别长的一个字，他把两个不同的字合起来成为一个字，也是蛮长的一个字。那个字是跟转离这个字有关，又跟定住这个字有关。简单说就 turn your eyes away from other things and fix on Jesus， 把你的眼目从其他任何的人事物转移开来，定住在主的身上。如果当年他们这样翻，像后来有一些诗歌就是这样写的，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要转眼望耶稣， 我想大家不误解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可是那正是 那个字正确的意义。可是那个时候虽然我旁边没有人教导这个，可是我们很自然遇见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白这个。我想应该一定不是只有我，一定也有别人是这样，就是从此以后就过一种直望向主的生活，那个变成我们生命里面最核心最要紧最优先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想要这样寻求神的面，你在圣经里面很自然就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支持，你就要读大卫的诗篇，他就是这样过生活的。所以我早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不是这样过生活，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大家都这样过生活，因为我这样过生活，然后我读圣经就发现圣经是这样写的。 那就是定住在耶稣身上。用我们今天我有时候用的话语，就是像天主教讲的一种默观的生活 contemplation。 你知道吗，渐渐的我对周遭环境的看法，像对同学啦、家人啦、朋友啦这些的看法，都会先经过我望向神的这一件事过滤过，或者说用这个来定义那些事，很自然的。因为你虽然跟人家见面，你看着他，可是你从早上起来就已经习惯先看向神。那神是看不见的，其实有很好的好处。所以我们有一种能力，神给我们一种能力，你可以眼睛看着他，可是其实你有另外一个眼睛在看着主。其实我们都懂这个，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我们有，你遇见过有一些眼睛看着你，你就知道他心不在这里，对不对？他在看别的，对不对？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你是在看着主，那个生命将是何等的不同。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是说我已经很完满24小时都这样，不是的。但是你很自然觉得你就是要这样，那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要常常像这个样子。就是这样，渐渐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看法，都是由我们直望向神来定义的，也可以说来发展而成的。你有经验过这个吗？这个可以是出信主人就经验的。很多年前，林道亮牧师还在做华省的院长的时候，他在他的院信都每一期发表文章，我从很起头我都保留那些华省的院信。后来他们把一些文章集结成书，其中他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他应该是讲员了，可是他讲完道以后，大家在跟新来的朋友谈道的时候，他也参与，就跟一个大学生谈道。我猜他用四律，我猜林道亮牧师不需要手头有四律也可以跟人家谈四律，我也可以。我猜他用四律，因为他的故事后来的发展是这样的。他后来就带领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大学生愿意祷告决志接受主。他祷告完以后，两个人都抬起头来，林道亮院长就问他一句，所以我说这是四律的，大概用四律的标准程序。他就问他说，现在耶稣在哪里？因为你刚刚接待祷告接待耶稣进到里面，我们就问他说，现在耶稣在哪里？林道亮院长跟我们说，那个大学生头抬起来，听见他问这个话，他没有回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真奇妙，连天空的颜色都不一样了。就这样，是啊，如果你真的遇见主，应该是像这样，周遭的环境是用这个来定义的。我毕业差不多20年以后，有一次有一对夫妻来跟我约了来找我，是老朋友。那个弟兄是我以前班上的同学，其实他比我们高一届，因为他休学一年，所以大四的来还是大三开就跟我们同班。他的妻子是跟我们同一届植物系的女生，那个时候他们两位正在全时间服侍主，他们就回台湾，从美国回台湾就来看我。其实我们过去没有多熟了，但是尤其他太太我根本没有怎么认识。但是我们大一的时候，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植物学化学实验是跟植物系一起做的。后来还是吗？我们大一的化学实验是跟植物系一起上实验课。我记得那个师母跟我讲一讲话，就跟我提到当年，那是20年前我大一的学生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你的穿着实在有够土的，他说我的穿着非常非常土。 我也还记得我那时候怎么穿，你用我的眼光看是真的很土，可是那个时候我都不会介意这些事，我不是从小不在意这些事的人。尤其青少年期，我差不多每一个青少年都会在意自己的长相，对吗？可是我才刚从青少年快要结束进大一而已，我开始不太注意这些事。为什么？我觉得跟遇见主很有关系的。嗯，不过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子直望向神的生活就会使你穿着各方面都稀奇古怪，不是的啦。渐渐的它会影响你，渐渐的你的仪态，你的礼貌的表现，你跟人家遇见人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样子，而那个也就因此会影响你怎么选择，你怎么穿着，你知道吧，都会开始改变。你也可以这样讲，你的品味会开始改变。所有的年轻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品味都不时的改变的，可是他的改变多半都是跟着世界改变的。可是有一条道路，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不是那样的年纪，可是我想还来得及的。有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所有这些品味是用我们怎么样直望向神来定义的，那就是当年亚当夏娃失落的事情。所以他们开始把眼目从神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就发现自己赤身肉体，然后就开始觉得羞耻，要做一些事来遮掩。你知道今天比方化妆品是世界上最在商业上最就是营业额最高的行业之一，你知道吧？服装也是一样，所有这些东西都源自那一天亚当跟夏娃堕落，而且堕落之后做出的选择有关的。干嘛你要继续这样？你何不知道我明白以后现在做出另外一个选择来？我不是叫你要像我大一的时候那么穿着那么土，我没这个意思，我想你也不会。可是你可以更多的望向神，在短期间不要那么在意一定要跟上所谓的潮流。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会走出自己的路来，你会有一种形象，反而是别人想要跟随的形象。你有没有看过有人不是穿着那么时髦，可是你看见他就是有一种温和满足，一种觉得甜美，一种觉得受造就的感觉，你不羡慕做这样的人吗？那才是神想要我们生命有的样子。人离开这些就叫做罪。亚当跟夏娃没有更充分的望向神，太快低头看自己，太快对自己的形象做出评判，所以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以后他们在意的就是他们那种观感，还有别人会对他们的观感。这个塑造了后来人类许许多多的事，对不对？可是你可以不需要继续留在那里面，可以望向神，回到神要我们有的样式。其实人自己是万物中最荣美的，人本来是要彰显神的。我相信连他们的身体都是，亚当跟夏娃受造的时候，我想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完满的彰显神，只是彰显神的某一个程度，某一些部分。如果他们好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意味着他们继续顺服神，继续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相信连他们的身体都会改变，身体当然会改变，你也经验过这个。 我这样讲好了，你有没有看过有小女孩小时候特别的漂亮，后来长到15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不像小时候那样，而且带了一点，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如果你对她有多一点认识，有可能她的那个长相是因为她变得有一点喜欢抱怨，或者说话容易伤人，尖酸刻薄等等。那个会影响你的长相吗？绝对会影响的。你说那个一定不会影响我鼻子本来这么高变成矮的，我想不会的。本来双眼皮变成单眼皮，这个倒也不会。本来白皮肤变成黑皮肤也不会。可是就是会影响你的长相，而且让人家看了就知道。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有可能长得并不漂亮，一般人看长得很抱歉，可是他们好好的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到他们就觉得 feel comfortable， 对不对？就是很舒服。就是像这样，我相信如果亚当夏娃继续的顺服神，连他们的外貌长相都会不一样。这就提醒我们什么是优先的，我们怎么样优先让我们的生命更专注于追寻主的同在，像大卫一样寻求耶和华的面，是他最重要的事，对吗？在诗篇里面他多次这样讲。当人开始注意别的，追求别的，不再以神为他们的诗歌跟满足的时候，你知道后来他们犯罪，有神给他们的刑罚是连享受神的受造之物，神本来要给他们的，他们都需要劳碌才能够得到。你看那个是正常的吗？神本来不是这样看的。那是犯罪以后的咒诅。还有人罪的世界，罪入了世界以后，人就开始推卸责任，对吧？那也是原来神要给人的，要担负责任。你记得我们讲过，他们要开始学习处理事情，把一件事做好，有一个责任心等等。他们没有，他们推卸责任啊。一直到现在，这些东西还是存在人类的中间的。他们没有办法管理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在生命当中做王。后来神用两个人来代表这一件事，一个是扫罗，他做王一样做了40年，可他不管理自己，他只注意外面的，要打胜仗，要保住他的王位等等。大卫不一样，大卫也好好的服侍，但是他常常注意他内心。你读诗篇就知道，他最注意的是他的内心，而不是外面的成功。所以两个带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也带出不一样的结果来。这些都是记载在上一次我们还没读的经文。上一次我们读过创世纪3:1-5，今天我们来读6-17吧。我很难叫弟兄跟姊妹读。一方面人数有差，一方面弟兄常常都很小声读圣经。从这条线区分好吗？二楼副堂随便你们要怎么样读。这边右边弟兄姊妹读一节，左边来读一节好吗？从第6开始来。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成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还会推脱责任，一个推给一个。来继续，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要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要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继续读，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不是能要归于尘土。好，当他们把自己藏起来以后，神就来找他们，对吗？你知道神来寻找人是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事，也是贯穿整个旧约到新约圣经一件伟大的事。神寻找人，从创世纪第三章人一堕落，神就开始寻找人。后来到了新约时代，福音书里面不止一次讲到神的儿子说，他来，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记得吗？可是在这里，这个神来寻找亚当夏娃，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来看。在这里说天起了凉风，有另外一卷书也用了这个完全一样的希伯来字，也把它翻译作天起凉风，就是雅歌，所罗门的雅歌。可是这一段这一句话，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它可能有一个意思，是指的黄昏说的，就是傍晚黄昏日将落的时候。如果是的话，那很有意思。19世纪英国那个牧师斯布珍，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我特别喜欢他讲到这个，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里面听我讲过。他说神没有在清晨来找亚当跟夏娃，免得人以为神急于责备。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到斯布珍讲这一件事，我也去实行这一件事到现在。我实行这件事真的好几十年，就是我在清晨我一定约束自己，比方很想去跟一个同工讲一件他做错的事，我一定不会在清晨打电话给他，再怎么样我都会忍住。我没有像你们一样有机会遇见另外一个考验，就是家里有一个让你快要抓狂的孩子。可是就是这样，我都建议父母不要在清晨的时候大声责骂孩子。你知道根据圣经箴言，所罗门的智慧甚至说，清早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是咒诅他。意思就是清早起来不要说去骂人，连大声祝福都不要。那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也许别人有别的体会，可是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清晨起来是你心更安静，包括你的言语尽量更安静，更多的去寻求神，进到隐秘处的时候，而不是太快的发出在外的时候。所以我很多年来都这样，我如果一大早遇见一个今天刚见面的人，他有可能很大声的给我讲了一句早安，我一定不会这样回应的，我或者点点头没有讲话，或者轻轻的说一声早，就这样而已。 那是圣经的话，我不是很死板的要遵守律法，不是的，而是我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啊。那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应该是像这样。司布真说，神也没有在正午的时候去找亚当夏娃，免得人以为他在烈怒当中、盛怒当中要去责罚他。他讲得很好，我们也要留意，这是做家庭辅导的人，很多人都会教导的事，就是父母需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在盛怒当中做啊。你如果还在生气当中，你应该像有一些西方基督徒，他们很好，他们会跟孩子说，我需要先离开现场，我需要先，孩子也知道妈妈要先让他的心比较平静下来，然后再来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好的习惯，如果你能够这样会非常好。不只是父母对孩子，夫妻之间，你跟你的同事、朋友、同学，很多事都可以这样。不要在清晨的时候对付人家，不要在正午的时候，那就包括不要在今天刚见面的时候，或者在你心里面正在有气的时候做这些事，你很容易做出后来你自己后悔的事来。神说，司布真说，神乃是在黄昏的时候来找人，那个时候正是人自己开始意识到他错了，而且开始感觉到他有一个可怕的后果。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他们犯错的时候，小孩子也是这样，大人也一样，他们刚犯错的时候，如果你去指出他们的错来，他们多半都跟你争论，他们毫无他们犯的错的感觉，即使他们有，他们也要跟你争论，对吧？你应该有这种经验，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会在刚刚犯错的时候，满心认为全世界最对的就是我了，所有的理都在我这边，所以我才会那样做。通常都要过一阵子，我们就开始反思一下，也许是晚上独自一个人静思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觉得我有错。我同意司布真说的，那是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而且也开始因为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可怕的后果，而开始有悔悟的心。所以你知道，神来纠正人，常常都是在人自己已经预备好要改变他们，神才来的。我最近在夏令特会的时候提到，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只有那些人说，弟兄，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告诉他说，你们个人当悔改。他并没有一起都抓住一个人就批评说，要悔改，你做的这些事得罪神，要下地狱，要悔改。彼得他们不是这样传福音的。可是当一个人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时候，你一讲悔改，就像顺水行舟一样，他很容易接受，对不对？就容易有果效。我教导人，你在做教牧协谈、做辅导之上的时候，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你要想办法营造不需要逆水推舟，而是能够顺水行舟的局面。为了这个，你一定不要一起头，人家讲他的问题以后，你就马上要告诉人家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是也许问他一些问题，跟他谈一点别的事，逐渐引他去思考一些事，后来他自己意识到怎么样做才比较对的时候，就开始不一样。你要给他什么建议，他可以顺水行舟。神是这样做事的，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次序有十足的关系。神很懂得这件事的，时间是他造的，但是他从一起走就很习惯时间超过我们，他懂得时间是怎么回事，他不会急着做那些事。我们相信神在对亚当说出责备甚至咒诅的话，对夏娃、对蛇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是平静的。我几乎要说，他 他的心是雀跃欢喜的。就像你们大概听我讲过，在大马色路上，大数的扫罗要去杀害基督徒，破坏教会，主耶稣遇见他，对不对？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觉得我牧师提到这个，常常都会这样子，都非常表演的很生动。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可是我不相信主耶稣是这样讲话的。很多年前，我忘了是我自己的体会，还是我听见或者读到别人这样讲，我觉得非常同意。后来我都这样看着一件事。他说那个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那个声音里面满是欢乐，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位的里面就只有欢乐，没有别的东西。我相信在这里也一样。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特别的相信在这里神就是给他们讲最可怕的审判的话，因为那个要影响后来许多世代一直到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告诉你为什么，上一次我有稍微提到，因为神在给他们讲这些审判的话的时候，神用诗句来讲的。这是圣经里面第二次出现诗句，第一次是第二章末了，神把夏娃造出来带到亚当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的时候，他用的是诗句。所以我常常劝丈夫要对妻子多带一点诗意，因为人家第一对人类的祖先，那个男人第一句跟女人讲的话是诗句，而神来审判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用诗句讲他审判的话，他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哇，真理就应该是咔咔咔这样讲，他没有，他是用诗句讲。你知道诗句是要带一点艺术情操的，对不对？亚当堕落以后，神的第一个反应是来寻找亚当，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啊？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写说，神并不是像掉了钥匙一样要找亚当，把亚当搞掉了，不是的。神的意思是说，我造的那一位亚当在哪里？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一个亚当在哪里？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听见神这样的呼唤的声音，那将会改变你的生命的。你不应该也不需要继续留在你原来生命的光景里面，神造你原来是有一个伟大彰显他的荣美的目的在哪里，那一个亚当在哪里呢？神问的是这个意思。神造你在伊甸，生命树旁，快乐尊贵，是神的儿子，自由的。可是如今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为什么甘心选择做奴仆？我造的那个亚当在哪里呢？你为了得到感官的满足，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想到你失去了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神在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他都用这种方式在讲的，而不像我们。我不知道如果由你来选择，是你遇见的，你的孩子做了一个错事，而且那个将影响后来50年的一个大错事，你会怎么说他？神没有用说你犯了天大的错，用这种语气讲的，没有。神用问句来讲，神要亚当自己想你做了什么等等这些话。学一学这个吧。我不是只为父母对孩子，就是你跟你的配偶啦，跟你的朋友啦，跟你的同工啦，学习这样讲话嘛，那是神讲话的方式。其实就是到今天，神仍然在问同样的问题，他仍然在寻找他的亚当。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整天汲汲营营于世上的事物，这些可见的事物，无论是经营你的家庭，或者是经营你的事业等等，可是没有去注意另外一些重要的事，蓦然回首，谁知道你失去的有何等的多。在你的讲义里面，我写的蓦然回首的蓦是写错了，对不对？那是日暮的暮，蓦然回首下面应该是一个马，仍然读暮嘛，哈，下面是一个马牛的那个马。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讲义？我们仍然很容易犯亚当跟夏娃一堕落第一个反应的错误，其中一个不只是看自己赤身肉体，开始留意周遭，我们就跟别人比较，跟别人的孩子比较等等。你每一次这样做，停下来想一想，看我讲的有没有点道理，这跟亚当夏娃说我是赤身肉体我要遮一遮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亚当夏娃觉得要遮听起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就觉得那样是羞耻的，当然就要遮一遮。可是那个源头是错误的，那正是因为他们不再望向神。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更多望向神，你就会不一样。但是我已经讲了，这不是叫你因此就变得很不上进，好，反正管他别人怎么样，我就要过我这生活就好。不是的，你一旦直望向神，那些生命当中美好的事绝对不会离开你而去的，它会逐渐的更成长成型，更成熟老练在你的身上，包括殷勤努力智慧各方面，你有可能做得比别人更好。但是开头不一定都是这样，你可能要经历一点跟主耶稣一样，先被弃绝，先被否定，先被藐视，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可是那个过程次序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都有可能经历这些的，在亚当之后，神继续在世上寻找人，他找到一个人，神看他有信心，叫托以重任，给他一个应许，跟他立一个约，生人冒险，你知道吧？我那个人不像样。后来他说了这些就会完蛋，是没有，那个人没有辜负神，一直到今天，他不只是他自己把他的道路走得美好，还传承到后代。今天亚伯兰的后裔仍然是世界上最精彩的人，无论是肉身的犹太人，肉身的后裔，属灵的后裔，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在以西结书里面，那一个破败的时代，百姓将要被掳的时代，在百姓当中做领袖的人，应该是要做好牧人的人，他们不尽职，他们失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责备他们，在以西结书34章，然后神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这样搞好，我现在要来亲自寻找我的羊，亲自牧养他们。神讲这一句话也确实是这样，他在他们被赶到的外邦世界，神继续的做工，兴起但以理、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而且更要紧的，神讲这个话是为一件事预备，有一天有一位要来，他会成为真正的好牧人，就是基督。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天他肚子饿，又渴又热，可能也疲倦，在井边休息。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他为什么不跟门徒一起进城，早一点买到食物，早一点就可以吃？事实上他连来到那里都有点奇怪，因为他可以走别的路，因为 也许他一起头并不知道，可是他顺服天父，但是后来他知道那里有一颗渴慕的心灵，一个在罪里面打滚的心灵需要他，所以他来。就到今天神还是这样，我们要学会这个艺术好吗？我们要传福音给人也是这样，祷告说主让我遇见那些渴慕的人，或者把一个渴慕的人带到我面前，或者把我带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们传福音服事最好的祷告，你知道吧？你如果这样祷告，你就要留心观察，留心看那一个忽然来的机会，也许你就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讲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就是一个机会啊，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马太在税关上主呼召他，彼得约翰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主呼召他们，你跟我一样都有这种经验。那个时候我正走在原来计划好的道路上，而且正在走向看起来会很精彩的时期，神选择那个时候来遇见我。另外一个神不一定这样，会让他们在世上先走得很精彩很有成就，然后才呼召他的。可是我不是这样，神没有完全没有让我走上那个路，就借着朋友来寻找我，一直到今天神仍然在寻找男人寻找女人。那天彼得约翰他们刚开始神找到他们，他们其实不太像样。男人如果在把他们的功夫花在跟人家争竞争论上面，他们觉得他们振振有词，他们觉得那是他们表现他们有知识，甚至表现他们男子汉气概的地方。其实那个是最难看的时候，就像彼得约翰他们在那里争谁为大的时候。可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他们有进步。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站起来讲话，其他人没有跟他争先讲话，而且他们一起站起来表示扶持同心，充满了能力，对吗？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提到男人，特别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应该这样，不要把你的精力智慧都花在跟人家争论政治立场啊这些事情上面。我不知道你不能谈那些事，可是你应该有另外一些事成为你的核心。神不是只找男人，他也找女人，而且使用他们。女人比男人先失败，对不对？对吧？女人先吃了一口才给男人吃的，对不对？所以可能后来女人的恢复也比男人慢一点，但是慢不一定不好，你知道吗？灾后的将要在前，我觉得我们正在遇见一个女人原来灾后要在前的时代。现在越来越多女人那样被神使用，那样带来影响力。即使在圣经时代都有一些女人被神使用，当男人们还在为时事争论坐在那边谈东谈西的时候，或者专顾自己的事的时候，底波拉兴起来做以色列的牧，他推巴拉上前去打仗，巴拉做了一个很没有男子汉气概的事，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提波拉说 OK， 所以后来打胜仗的关键因素是另外一个女人带来的。我们下一次再多来讲这一件事。男人被神使用也许我不需要讲太多，可是女人要被神使用，有一天将要应验，现在已经是了， 诗篇六十八篇的一句话，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我们已经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